谢谢刘先刚才为我们的带我们的祷告啊，这个是很美好的一个祷告。就是呢，我们在疫情底下，我们怎么来有个新的常态啊？我不知道你在这几个月哈，已经6个月了哈，不知道你怎么过了哈？现在呢，可能再有不。不知不不知道哈，还有可能还有另外的6个月哈。如果是的话呢，我们怎么过呢？哈，真的，如果神容许，他一定要有功课给我们学哈。我不知道你要是那有没有学到神要你学到的功课哈，在我们个例当中哈，当然我们时间应该是多了哈，我们怎么来？用我们的时间，怎么重排我们的优先次序？哈，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次要的？什么是我们应该在以后的时间来把握的？什么是应该我们放下的？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反省的。还有我时间长了哈，那我也在细想，就是。如果这个我们个例的情况要继续的下去的话呢，我们怎么来传福音呢？我们怎么来建立门徒呢？这个也是一个条件，但是呢，也有一个新的一个机遇就是上帝给我们可以留下一个网上那个 technology 给我们那我们就好好的来用这个方式所以呢，这个真的这个世界不同了真的我们在 Edmonton 以前以为很安逸的很没有什么天灾人祸没有什么特别的，也没有战乱也没有什么的。其他的政治的情况，但是呢，疫情就是全世界都我们都要面对这个是很特别的那个时刻还有如果是那个新冠病毒的疫苗出了但是也可能有新的病毒出来那我们是怎么样那个末世的时间的确已经到了在。末世的时间就有很多这些情况出现好了，那言归正传，就是呢，我在上次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同行者今天呢跟你分享那个同行者二这个在这个疫情当中我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呢，上帝要将我爸爸关在我的家里。以前呢，他不是跟我同住的但是呢，因为他到那个医院去在3月的时候跌倒了他有病了，所以到医院去到医院出院的时候，那一天他本来要去那个安老院的，已经安排好了，但是安老院打电话来不能进去，疫情现在的情况不能有新的住。客进去所以那最好的安排就是来我的家那我们在就是战战兢兢的就是呢我真的不知道一个96岁的老人家怎么来照顾我已经够忙了就是呢怎么来照顾一个老人从来没有跟他这样的住过虽然我觉得我自己也相当的孝顺的了，但是呢，跟一个老人家同住有另外一回事但是呢，我们都是很有些惧怕的，不知道能不能承担这个重担但是呢，在这几个月140天5个月。我爸爸跟我住关在我家里我们发觉就是神很大的恩典这个呢现在不今天不是讲这方面但是呢我很因为呢上次呢同行者我就提到那个哥罗西书3章里面提到就是呢我们父母的做父亲的必要 与孩子的戏哈啊，就是呢与孩子同行啊，我们怎么做父母的，怎么跟我们的下一代同行？但是呢，有讲到就是我们做孩子的，我们要孝顺父母，我们怎么跟我们的上一代来同行啊？啊，所以这个同行者啊，成为一个哥罗西书啊第三、第四章啊，我讲的一个一连串的一个题目哈。啊，所以今天呢，也跟大家讲到那个同行者第二哈，那个图片就是我了哈，跟我爸爸哈，我们每天啊，他住在二楼哈，啊，每一天我都伴他同行下楼梯，到楼下去哈，他就今天在楼下了哈，到晚上才上去哈，他没有气力哈，可以来上上下下的。啊，我跟他下楼梯的时候呢，因为他很急的哈，他要马上，但是呢，他那个很危险哈，所以呢，我就跟他说，好像那个你带你的女儿结婚的时候呢，你带着女儿进那个礼堂一样哈，啊，所以呢，就要慢慢来，一步一步。噔噔噔噔噔噔噔，一步一步的走下去，不要急。那就是这样的，每天我就是跟他从楼上走到楼下所以呢是个很美丽的一个回忆我现在我爸爸走了到天父那里去了在这140天是我们很美好的一个同行的一个经历。好了。那今天呢，我跟大家讲到另外一方面哈，就是哥罗西书3:12-15哈，这里说就是，所以你们既然是上帝所拣选的，是圣洁的、蒙爱的人，就要全心怜悯、恩慈、先驱、温柔和忍耐。倘若彼此之间有怨言，总要互相宽容，彼此饶恕。主怎么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照样的饶恕他人。最重要的是又有爱，爱能把一切的完美的联合在一起。要让基督的平安掌管你们的心，你们就是为时而蒙召，成为一个身体，要长存感恩的心。今天很多的经文约翰一书都是讲到爱我们怎么在同行当中来实践这个爱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谈到。我们从哥罗西书呢学本谈到呢，我们怎么将我们的旧人脱去，穿上新人怎么过一个新？我们领受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怎么过一个新的生活的一本书，就是教导我们怎么在一个教会当中，在一个群体当中，我们怎么来彼此的同行这个呢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课，要我们学的。简历说呢第十二节里面呢讲到一个同行的条件the ground of companionship。所以你们既然是上帝所拣选的，简历谈到是拣选就是呢，所以第一个条件就是呢上帝拣选是圣洁的。圣洁是分别出来的意思，是蒙爱的。那我们都是呢蒙上帝所拣选的哈，所以呢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是上帝选择我们的哈。现在我们在你们在那个生命更新教会，你以为是你们自己选择吗？这个当然也是，但是最终是上帝拣选你们成为他上帝的儿女。然后呢他安排你某一个时间一个时空你遇到那个杨牧师了你知道这个生命更新教会呢你就来了你 这个好像是你的选择，其实是上帝选择你，选择你做他的门徒，做耶稣基督门徒，做上帝的儿女，要组成那个教会，在教会当中一同的同行。所以呢，是上帝的拣选，若我们才有这个同行的一个条件。如果不是上帝拣选的话呢，我们还是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哈，我们还是个别的生活。但是呢，我们没有这个资格来同走那个天路。现在呢，是上帝拣选我们啊，那个圣洁就是分别出来挑选我们出来啊，所以呢，这个很尊贵的身份。所以呢，我们以为我们拣选神，是神拣选我们哈，这个呢很重要的观念，我们应该倒转过来哈。当初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以为是我们拣选神哈，是上帝拣选我们，我们才有这个机会。我们也是蒙爱的哈，是上帝所爱的，他爱你才拣选你，他爱你才呼召你来跟随他。他爱你才是给你有那么多的机会来认识他，来学习真理，来到在教会当中来成长。所以呢，这个条件之一，第一最重要的基本的就是上帝拣选我们。那个条件二是什么？我们是有个正觉的心态，那个心态呢就是帮助我们同行的时候可以享受我们同行的甘甜，有很多时候同行不一定是，美好的，同行有很多磨合的，有很多摩擦的，我们都是不同背景不同思想，不同个性的人，同行的时候也有可能有很多不开心的事，有很多，不愉快 的经历。但是呢，如果我们有一个正觉的一个心态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享受我们同行的美好。所以这里呢，保罗在向那个哥罗西教会 ，by the way 呢，保罗哥罗西教会不是保罗建立的哈，但是呢，他虽然不是他建立，但是他爱这个哥罗西教会的人哈。哥罗西教会大概是那个无尘节的时候，很多人到那个耶路撒冷，在那个《使徒行传》的二章，很多人到那个到那个四章，就是呢，很多人到那个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圣灵充满，那个大大的地大震动，那个很多人呢，那个时候呢有大复兴。很多人信主了，有一次呢3000人，有一次的5000人，后来呢他们就离开，回到他们的家乡，回到他们原来的 地方。大概那个哥罗西教会就是当时 一群的信徒，在那边，就是回去以后建立的一个教会。但是呢，保罗虽然不是保罗来，开荒，来植堂来建立，但是保罗一样的来很爱他们，他祝福他们要怜悯，我们来看看这几方面。一个是怜悯，怜悯是一个开始点，就是呢我们，上帝因为他怜悯我们才有这个救恩给我们，他才差派他的儿子来请救我们，也其实都是最初是出于神上帝的怜悯。我们很需要上帝的怜悯，所以呢我们也需要彼此的怜悯， be compassionate，所以呢我们在彼此相处的当中，一个很正觉的一个心态就是要彼此的怜悯，不要呢彼此的来批评，我们要怜悯，来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遭遇，每一个人都有他，不同的，情况。所以呢我们要怜悯，就是呢，我们需要来体谅他人 在那个初期教会呢，特别呢是一些弱势的群体，我们要怜悯啊，上帝怜悯我们是软弱的人，所以他来拯救我们。那我们也应该学校那个上帝啊，我们当中有老人家，有病患的，有啊有那个各方面的啊不好的遭遇的，那我们都需要啊 exercise 我们的怜悯的心哈。我们彼此间也是有怜悯。第二呢是恩慈 be kind, 恩慈。恩慈呢在那个原文来说呢是一个为别人来这来关心别人哈，就是呢对人有 grace, 对人有一个恩典，有一个慈爱不计较哈。可能呢你记得呢在旧约那个以撒、啊、就是亚伯拉罕的那个儿子以撒，他有一次呢他、叫他的仆人来、dig 那个井、啊、那个 well、啊、那个、那个，但是呢他开了个井，他的仆人开了个井，但是呢给别人来尝了啊、当时呢他那个以撒呢他说啊好了就给你了。其实在古代呢开个井是不简单的哈，需要很大的工程哈，要很大的那个直径哈，很阔的很深的才找到水。啊所以呢他当时那个以撒就是不计较哈，这个恩慈的意思就是不计较啊，好给你。第二次呢他有开另外一个井，但是呢又给人家抢抢啊啊多了多取了，他也不计较，也给他了。这个是在那个创世纪26:17-25啊，我们看见呢那个这个就是恩慈，就是不跟人来计较啊，宽宏大量哈啊，跟人呢有个和蔼。和亲啊，这个意思就是很蛮有恩典，蛮有慈爱啊，对人呢很宽大啊，就是一个恩慈。那我们彼此同行，当然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很 approachable 是吗、啊、我们很多人愿意跟我们做朋友，那我们也应该这样的来对待人啊。一次呢我们在同行当中我们组成一个教会，彼此为弟兄姊妹这个也是很美好的一个素质要培养的。第三是一个先驱哈，这个先驱也是很重要哈， be humble 就是呢同行当中呢我们都很多时候很有自己的主意，很有自己的感觉，很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呢谦虚就是呢我们容让对方来聆听对方，来愿意的来不一定要跟我的意思就是跟上帝的意思也可以，如果不跟真理有冲突的，那也可以来听听人家的意思这个同行当中呢是一个先驱，是很重要哈。很多教会的不和很多教会的问题是在我们不够先驱，我们还是要坚持自己的是最好的，那就很难来彼此的相处了。好，第四方面是温柔。温柔呢这个字呢很有意思的哈，好像一匹的一直的野马它受到控制是这样。就是呢我们的情绪，我们的脾气我们的性格受到上帝的掌管就是这个意思，温柔我们的舌头，我们的很怒气我们的刚烈的性格受到上帝的掌管控制表达出来是很温柔是很柔和的，你可以控制你的不发怒这个是温柔。 你可以控制你不骂人，这个是温柔。好，最后呢是这个忍耐，这个忍耐也是很重要，不是每个人的都好像都明白你的，不是每个人都听你，不是一定可以来听得明白，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做我跟一些新的传道人来分享的时候那个做个传道人其中一个最大需要的是忍耐。我们以为呢我们叫做这样的方法这样的我们就可以1 plus 1等于2我们好像计数那个数学一样，但是做传道人不是就处人不是处事处人呢就很多时候很困难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跟你的一个方式来成长所以呢我们需要很大很大的忍耐。我们与人同工也是一样自己一个人就不觉得什么但是跟第二个人一同来商讨一个来处理同一件事的时候，很多时候意见就不同了，我们是有很大的忍耐在教会当中也不是每个人跟你一样的成熟的跟不成熟的人可能他真的不明白你所讲的那个属灵的情度也不一样，所以我们需要，所以呢保罗在这里呢就给我们有这五方面的那个正觉的心态：怜悯、恩慈、先驱、温柔、忍耐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同行的那个经历就是非常比较容易的多了再说呢那个谦虚呢，我也断圣经呢可以读给你看读给你听，就是呢你不用翻了就是哥林多前书4:7接你说，就是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既然是领受的，为什么叫自夸呢？好像不是领受的呢？这个我觉得保罗说的真好就是呢，你不要以为你有这样的恩赐就别人强，别人好其实呢，仅仅说就是有什么你不是领受的呢？如果你知道每一件事，包括你的才能、你的恩赐，都是上帝所赐给你的。那你有什么可夸呢所以不要夸自己所以一个谦虚呢就帮助我们来跟别人相处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条件。好了，那继续下去呢，但是呢同行呢都有他的一个条件的不是刚才说我们是有很大的忍耐，我们是有谦虚保罗第13他这里说就是倘若彼此之间有怨言又是在和本里面就是嫌隙有个嫌隙总要了彼此的宽容，彼此饶恕，主怎么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照样的饶恕他人在这里呢，其实这里呢谈到就是呢，的确在我们教会一同同行的时候，一同侍奉的时候一同在一个小组里面来相处的时候不一定是顺利的，不一定是很和谐的有的时候呢我们有讲别人有讲话刺伤你的，你也有一个机会呢，你讲话不小心也伤害别人有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事也不是每个人可以接纳别人做的事也不是我们可以接纳，所以呢在这里呢保罗说在教会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彼此的宽容饶恕彼此的如果有这个怨言的时候当然这个说不是我们容忍那个异端容忍容 容许这个罪恶，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呢这些呢与真理有关的，那当然我们要好好的来处理。但是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都不是与真理有关的，只是个别的 preference, 只是个人的意见。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我们就要 practice, 就是要彼此的包容，彼此的宽恕，彼此的来接纳。这个是保罗教导我们的。所以说经理说就是饶恕人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很困难，就是呢我们很多很难忘记别人对我们的伤害，是吗？我不知道你曾经有没有曾经被人伤害，有没有啊？有啊，有啊，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给人伤害过我也有但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最好的方式我们就是想想，就是呢其实我们要伤害我们的神很多很多次，但是神如果要跟我们计较的时候，神要跟我们算账的时候，那我们就站立不住了。既然是这样的话呢，耶稣就是这样的宽恕我们。其实呢我刚才说这五种的quality, 其实你都可以在耶稣身上找到的。所以呢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学校耶稣来有这些的素质。要不然呢其实我们你可以想象我也不能想，我不能计算就是耶稣对我的忍耐有多大，饶恕我有多片多少片。如果您这样子想的时候，就是我做过那么多的错的决定，我们做过那么多不好，有那么多不好的意念也不好。有多么不好，有个罪恶的那个念头虽然我们可能没有罪恶的犯罪的行为，但是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一个犯罪的意念既然是这样呢，其实主饶恕我们多少多少片如果你这样想的时候，那就不太困难，就是饶恕别人就是主就是这样的饶恕我们那我们也需要这样的饶恕他人如果是这样的想的时候，那我们就和一个退一步海阔天空，是吗？我们就可以容纳很多很多的人有本书很有意思，这本书是感谢那些芥末你的人感谢芥末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芥末你的人这个不是基督徒写的，这个应该不是基督徒所写的，他也懂这个意思，那我们就基督徒是不是更应该懂得吗？就是因为折磨你的人，伤害你的人，是让你更坚强，更愿意的从你软弱的方面可以站起来能学到你没在顺境当中你学不到的功课所以呢我们能胜过这些逆境，胜过那些我们不欢迎的被人伤害当然不好受我们都不欢迎但是呢这些都是我们学习成长的功课如果我们能这样想的话呢，其实每一个事情临到我们都是上帝要我们成长的一个功课，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呢所以呢我们就可以一步一步的来经历每样的环境里面我们就不断的可以成长 告诉你，我就是这样的成长过来的。我的经历不比你小啊，我在教会当中所经历的挫折不比你小，但是就是因为我愿意坚持下去，愿意的来跟随那个圣经。那我的心里面是坦荡荡，我不需要记仇，不需要记住那个伤害我们的人，那就是我们就可以很喜乐的来过每一天，来服侍神。好，最后呢，我们来看一看，就是呢，保罗也给我们三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怎么来看我们的人生的。怎么看也怎么来找到明白上帝的心意的。所以呢，在14、15节是这样说，最重要的是要有爱哈，爱能把一切完美地来联合在一起，要让基督平安掌管你们的心，你们就为此蒙召成为一个身体，要常传那个感恩的心。这个三个要，这三个要就是最后我要讲的一个一方面呢，就是爱的原则 The principle of love。 真理说，就是爱就是把所有的美好的数值基督徒美好的数值就联络在一起，好像一条线将很多的珍珠，很多的那个钻戒那个联系在一起这个就是爱。所以那个爱就是沦落各种的美德的一条线所以那个很重要这个爱的原则。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说就是呢，如果我们在要好的来过一个美好的教会的生活，肢体的生活，那我们就需要学习怎么来爱。这个说来容易，但是实践出来不一定太容易的就是怎么来爱不可爱的人，怎么来爱那些跟我好像没有关系的人。比如说我向你一个条件，就是你现在常常到那个生命更新教会的每会弟兄姊妹，你爱他们吗？你怎么爱他们？你有跟他们谈话吗？你关心他们的生活吗？关心他们有什么有什么需要，你可以在祷告当中来纪念他们吗？你知道他们的难处吗？你愿意跟他们来度过很多的难关难处吗？你的心中有他们吗？这些都是爱哦。就是你心里面有没有能容纳对方吗？当然我这样说就是很清清节节的就是呢，我们那个弟兄姊妹是爱没有不是讲到一些不是讲到其他的就是很单纯，就是弟兄姊妹朋友之爱我们都可以来运用，就是在一个同一个教会或者说我们在我们认识的朋友当中，我们真的我们的心记挂他们吗？我们为他们代祷吗？我们有真的关心到他们的孩子的需要吗？关心到他们经济方面的困难吗？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我们有没有这个心一个心我们的心很重要就是呢，这个是爱心的原则。所以呢，在我们我们中国人常常说有心你真的有心了我们的这个心在中国人当中很重要太重要了有心跟没有心很天渊之别如果他没有心，你听得出来的，你看得出来的有心呢，人家也感受到的所以呢，这个爱怎么在一个群体当中 来行出来呢？啊，这个是很重要啊。好了，这个呢是这个呢也是很有力的一个见证啊，在一个群体当中啊，我常常觉得就是如果一个教会啊，如果没有爱的时候，我们怎么说我们都没有这个吸引力，也没有个理由啊让人留下来。但是如果我们有爱的时候，那个就好像个 magnet 一样，一个很强的一个吸引力，让人家虽然他还没有接受那个真理啊，虽然他还没有明白那个救恩，但是都是给你的爱来吸引，来留下来了。所以呢，这个爱心的原则啊是很重要。我们彼此相处，也是我们就是成长，就是学习怎么爱啊。基督教一个最终的一个字就是爱，神就是爱，神爱我们，那我们也要彼此相爱，就是这么简单哈。其实没有什么复杂的哈啊，我们不需要读四年的神学才懂这个道理啊。我们是很简单，就是我们就是。还有一个爱的一个怎么来实践这个爱。第二方面呢，这个保罗也补充在杰里哥的西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给我们那个一个教训哈，就是平安，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啊，让基督的平安掌管你们的心，这个也是很重要啊。我们中国人说就是呢啊，平生不做亏心事哈、啊，半夜敲门啊，敲门也不惊哈、啊，就是那个平安。我们现在呢，那个疫情底下呢，其实也是一个考验啊，我们的心的安全感在哪里？有的时候我真的要问，就是我们信耶稣那么久，我们的安全感是真的？来，有没有放在应该放的地方呢？啊，我们很惧怕啊！啊，当然我知道我们要小心啊！这个我不是说我们不是盲目的来不做的安全的措施，但是呢，很多人来有 extra 的恐惧。那个安全感在哪里呢？杰里说要让基督平安，就是在大风大浪当中，我们心里也可以享受基督给我们的平安。我们在要决定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心里有没有平安？我们做个重大的决定，我们要走啊那个方向，我们有没有在祷告当中得到那份的平安，那个很重要。所以保罗就说，就是如果我们基督徒啊，如果我们要留意圣灵怎么来带领住我们每天生活，是吧？那我们都应该知道，我们被圣灵充满，要被圣灵所带领啊，来每天生活。那个圣灵怎么带领你呢？就是让你在祷告当中有平安，来印证啊，来你应该这样走。我举个例哈、啊，就是呢，保罗，如果你知道在《使徒行传》哈、啊，到这个第三次的他的宣教的旅程，他要带啊，他要回去那个耶路撒冷，很多人说保罗不要去，有危险哈、啊，来去的时候就一定得被抓了哈、啊，因为很多。你很多要你的敌人在耶路撒冷啊，他要啊等你这个机会啊，那你去的时候一定是你很大的一个危险啊。但是保罗坚持要去啊，很多弟兄姊妹劝他，但是呢他又不听。我相信呢，当时保罗是听得很清楚，是圣灵的平安在他心里，他的平安就是超越他的危险啊，危险啊，超越他的患难，超越他个人生死的一个考虑啊。 他就是让这个平安在他心里，就是做当做的事，他就有这份的平安。所以在这个大事是这样，小事都是这样，那我们可以来 practice 这个基督让基督的平安来掌管我们的心。好了，最后呢，这个原则就是感恩的原则，这个是呢让我们凡事感恩。因为呢我们怎么可以凡事感恩呢？这个感恩的原则常传那个感恩，就是呢我们知道每一件事都是透过上帝才会临到我们的，因为是上帝是爱我们的，他不会让一件事是浪费他对我们的爱。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或是上帝计划临在我们身上，或是上帝容许临到我们身上，都有他的意思在。那我们就为上帝而感恩啊，不是为那个事情来感恩。如果我们要治病，我们不会感恩哦，感谢我有这个治病啊，不是这样。我们感恩就是呢上帝透过这些事来成就他的意思，那我们就为着上帝而感恩，那就每一件事我们都可以感恩，不是为那个事情，乃是为上帝在其中，乃是在上帝在当中，他有他爱我的意思，他有他最高的意思，他有最美好的意思在我身上。虽然我不一定明白，但是我相信，我相信上帝，那我就可以感恩，是这样。如果我们是这样 的心意来过每天生活的时候，我们的心都是可以坦荡荡，我们都是可以有个阳光的心态。所以呢在这里呢就是我们同行寄居了，我的时间到了哈，就是呢我们有什么，我们是拣选的，神所拣选的那我们也需要敬虔的心态，就是那无恙就是那个那个怜悯有这个恩慈先驱温柔忍耐。那如果我们有不好的经历，有怨言的时候，我们要 practice 彼此的饶恕彼此的包容。然后我们处事的时候，每件事我们要三个要，要有爱心，要有平安，要有感恩。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新的生活我们就应该过得很喜乐就很平安，因为有上帝与我们同在。好了，那我们今天就跟你分享到这样哈。我爸爸刚刚去世但是呢上帝给我跟我太太有个很大的平安因为我们知道他安排这个五个月，其实呢我爸爸呢在三月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他只不能活了，他已经写了个 一封信，就是呢一个绝皮的那个一个最后的遗书一样但是呢后来他又活过来了所以上帝呢给他有这个五个月我们也好好的来接受上帝的安排就运用这个三个原则，爱心的原则，爱他，尽量的我们尽力的来爱他，我们也享受上帝的平安。既然上帝安排他在我们家中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发怨言了，我们就虽然要付出 不小，但是呢我们心里面很大的那个平安，因为知道这个是上帝的旨意。另外我们也充满感恩，当我们充满感恩的时候就很多奇妙的令我们难忙的一个那个 moment 就出现了。所以呢鼓励你来 practice 这些圣经的给我们的教导，这些原则。我们都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让保罗来劝勉那个哥罗西教会，他们有新的生活， 就组成一个教会的时候，他们同行的，他们怎么来过这个彼此之间那个这个弟兄姊妹之间的那个生活，他们也怎么样的来按照圣灵的带领充满这个爱心、平安和感恩的心。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来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了，也让我们好好的来享受。做基督徒是原来是那么美好的一个经历，让我们不断的成长，来领受上帝给我们很大很大很多的祝福，是我们从来可能还没有经历过的，帮助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